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第11页哈。那这个是跟上面所提到一般人哈，就是可能导师是看到现代人的这种推论呐，那做一些平反这样哈。所以11页的第一行，这里导师说，上面所说的这四种嘛哈，这四种。四类，那其实呢，它是人类跟众生不同的，但不一定是人类的特征啊。为什么呢？导师就说，在报章上看过有些人没有手，但是他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啊，不一定说有手才是人。第三行会说话，那但是有一些人的果报他是哑巴啊，但是他一样可以做很多事，对不对啊？那像第四行会用火，那用火也不一定是人呐，所以我不晓得导师那个年代会有人发表这些是人的特性吗？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好惊讶，为什么那时候科学有这种考察吗？我在想啊，好，第二段，人的特性当然是有手会说话，头脑大，能用火啊。等等表现出来，但是这不是人的特色，是人类文明生活非常发达的意识活动啊，所以不是人的特性啊。那下面开始刮胡山啊，这个就是本文的重心呐，在这下面呢。那导师要讲的是佛法对于人的特性的说明啊，就是三特胜啊。好，佛出人间，人生难得，显出人在众生当中的地位。导师说，曾在《佛法概论》这一书一本书当中也开示过这些内容。那依佛经说，人类具有这三件事情啊，就是三种特性呢，是其他道的众生，包括天道都不如的。那这三件事情，就是三个特性呢，就是人的三特胜。那导师《佛法概论》还没有这边那么详细哈，还是《佛在人间》这一段比较详细啊。第一个是意念胜啊，那第二呢是犯行胜啊，第三是勇猛胜啊，勇猛胜哈，就是在11页的标题也有啊。那意念胜呢？它是来自于这个梵文字 manusa 啊，manusa。那 manusa 是人趣，在我们的马来文哈，马来西亚文，那 ya 改成那个 y 改成 i，就是马来西亚文 manusia。在马来西亚文哈，manusia 也是人。这个是梵文哈，这里的或者是巴利文这里的 manusia。它也是人类的意思啊，梵语。那 mana 啊，就是跟这个意啊，我们一般讲的意跟的意呢是同义词啊，同一个语词，语根呐哈。人能够思维分别一切法，能够意念过去、预期未来、认识现在，在意识当中能够思维，就是来回的思索啊。那人具有这种思量的作用，固然有人拿来作恶，但是人类一切优良的知识文化都是从此而发生的。所以这个思量啊，是这个意念胜的关键词，这个思量分别是它的关键词。因为大家知道吗？我们一般佛法讲智慧呢，就是分别推度思量，对不对？所以这个意念胜呢，其实如果我们给它发挥，就是智慧啦。那所以这一种会思量、会意念的这一种特质呢，是人类的。那以现代的研究来说，人的脑部特别发达，所以人有丰富的记忆力、思索力。那脑跟思想就是色心的关系，姑且不论，但是人的思想确实是。胜于一般动物，还有天神的 mana 啊，就是莫那，就是意，能不断的意念过去、 量度未来，思索现在，那可以从这样子的过去累积经验，考察现在，推论未来啊。所以人类的文化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而发扬起来的。所以我们说历史虽然是过去了，但是历史可以作为我们未来或者是现在的一种经验啊。所以人类可以凭着我们的历史或者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呢来累积我们的智慧啊。不过我觉得哈，以我接触有一些人啊，一些学员啊，我真的有发现呢、啊、有一些人呢他不要让自己去发挥这一个的。他很疯，就是那个有些人的个性呢、啊、他很疯，就是怎么的固步自封啊，就是他觉得他不要思索或者是那种这么复杂的思维啊。他学习佛法啊，他觉得说我只要诵经能总有一天呢，或者是打坐有一天他突然就会开悟。他们就是相信这种，我你怎么跟他讲哦，在面前他可以诶听得很像很投入哦，但是他只要一回到他的那个家里他又过他自己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人哦，像是学佛的人，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没有在这个三特圣去发挥啊。那所以我们学佛有时候不会觉得我们有进步到很多。那待会我举一些例子啊哈。我们来继续看刮胡二，意念思维佛法中更应用到启发真实智慧，有没有？所以这个意念圣呢，它是可以让它发挥出我们佛法所要求我们的智慧。我们来看一下注脚36哈。这个大比薄沙论这一段呢其实是蛮有意思的，虽然它是传说，但是它确实很有意思的一些记载啊。我们看这个问曰，什么叫做 Manusha 啊，就是这个人趣为什么称为 Manusha。 答曰，他说过去呢有一个轮王，他的名字叫曼陀多，他教导人类啊，教导他们的国民说，你们要有所作为啊，应该要学习思维、称量、观察。所以他们的人民呢，大家就照着这个国王的话去做，所以慢慢呢他们就发展了很多工巧啊、业处啊、文化啊，慢慢就发展起来。所以后来人家就把这一种人的这种思量、思维、观察的这种能力啊，就称为 Manusha， 这样就称为 Manusha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很多个有说，对不对？那大家看最后那一个有说，有说有说有没有啊？你看最后一个有说，那出体字的地方，他说其中有一家说呢，他说能极尽意，故名为人。五趣中只有人能够极尽我们的思想。没有其他道的众生可以跟人这样相比的。这个能极尽意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的人心可以有办法让我们安定我们的内心。比如说我们很烦恼、很烦躁，但是只有人类哈，他不会像其他动物这样哈，就是一直发泄他的那一种，不管是欲望啦，或者是嗔恨啊，或者是什么。那人类呢可以控制自己的这些烦恼，然后他让自己内心回到平静，这个是人的特色来的。那这一种呢就是其他道的众生所没有。就像契经说，人有三特胜，胜于诸天。第一个就是勇猛，第二是意念，第三是梵行。勇猛是什么呢？就是不见当果而能修诸苦行，就是他如果见不到他得不到他要得到的这种目标啊，他为了要得到这一种目标呢，他修苦行，他也在所不惜啊。意念胜呢，意念是什么？他能够意念90，就是90所做所说这种等等的事情啊，能够分明了了。 这个逗号大家应该要把它拿掉，逗号要逗在那个分明了了的前面啊，就是意念九十所作所说等事，逗号没有逗号，逗就是所作所说中间本来有一个逗号嘛，要把那个逗号拿掉了，那逗号要加在事情那个事的后面。哎，就是人类呢，他有这个意念的特性，他能够把他过去所做所说的都能够记得明明了了啊。就是我们像我们所学过的知识啊，我们可以把它背诵起来，所以我们的经律论不是这样背诵传下来的吗？对不对啊？梵行圣呢，就是我们人类可以修学这种顺解脱分、顺抉择分等等殊胜的善根。顺解脱分呢，在说一切有不说，这个就是厌离心啦，叫顺解脱分，就是性厌离生死，心求涅槃的出离心，就叫做顺解脱分啊，出离心，出离三界的心。顺抉择分呢，就是四善根啊，就是软顶忍是第一法四善根啊，叫顺抉择分。所以只有人会升起出离心，想要修四善根得到解脱，只有人会，还有人呢才会受这种别解脱戒。别解脱戒呢，就是戒条啦，戒律啊，就叫别解脱戒啊，就像五戒啊、比丘戒，这个就叫别解脱戒。有这样的因缘称为人啊。好，我们来看第十二页啊。那为什么我刚刚说有一些人他不愿意发挥这种意念圣呢？比如说啦，我曾经遇过一个人，他跟我讲说，我不会整理冰箱的，就是我们的冰箱啊，他说，师父，我不会整理冰箱。我说好，我整理一次，你看师父怎么整理，整理好，你下次就这样子。他不要我，他说，师父，我这么大年纪，我其实我不会就是不会。你有遇过这样的人吗？就在我们的身边哦。你很难想，我很难想象说会有一些，因为这种我们不会的东西实际上是很多很多，对不对？但是只要有人教的我们，我们用我们的意念圣，就是诶，别人做一次给我们看，我们就照着做一次，诶，这种经验就可以学到了，一次不会，第二次别人再纠正我们嘛，慢慢就会了。但是有一，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人，学佛，他其实看不到他这一种固执。比如说啦，我们打坐，我们学习打坐，哎呀，每一次做师父，每一次做，都是很散乱的啦，我看我是这一辈子，不用了啦，这一个我没有缘的，你知道吗？这打坐对我没有无缘的，我来听课就好了，就阿弥陀佛了哈。这我觉得了哈，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们阻挡不要让这个意念圣发挥的问题来的。我们如果意念圣，你我们自己不要让它发挥哈，我们今生的智慧力哈就到那里为止啊。别人是没有办法帮我们，外在的人，只是助缘，但是如果我们的个性跟固执，阻挡我们进步的话，不是别人的错，是我们自己个性的错。比如说了，我们说我们学习打坐，那学习打坐最近我有抓到一个就是要点，就是说大家要记着打坐，要把握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专注，因为我们的心太难专注在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怎么样都要强迫自己，这段时间我要专注在师父讲的这个所缘上。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感受到清安，就是我这个坐姿，这两个你记好，一个是专注，一个是清安，就是我这个坐姿 如果说诶我盘起腿来，师父我盘起腿来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很轻安，所以我盘起腿来呢，其实光是忍这个脚痛呢，我就已经时间快用完了，你知道吗？等我的脚哈、哦、已经血气通达了，时间就到了，叮就起来了，对不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所缘嘛，一分钟都没有。所以这样呢，我们做十年二十年坐禅啊，一点定力都没有的，一点慧力也没有，因为我们就花在这一种外向上去调整。所以我们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参加禅修哈、哦，我们要练腿功，不要在禅堂练，练腿功要在家里练。在禅堂呢，我们如果跟着老师学呢，要学方法，学他的经验，我们不要到禅堂才学腿功。所以我们来到禅堂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打坐，你要把握这个原则。在南传，我觉得南传跟北传有最大的不同点呢，就是大家如果有去泰国缅甸哦，你去走一走啊，很多老太婆哈、哦，很多老菩萨哈、哦，他们都有禅定的，他们就坐在椅子上了。他不像我们中国人哈、哦，那么重视这个盘腿哦，这个威仪，你知道吗？那他们不是说他们没有威仪啦哈、哦，只是说他们重点呢，他们摆在调心，不会花太多时间摆在调身。因为调心我们才能够入定，调身、哦、调到你死、哦、都不会入定的啦。因为这个色身、哦、现在我们 OK， 比如说我现在40岁啦，我现在调身盘腿单盘双盘调得很好了，但是40岁过后呢，50岁60岁你还能够盘得这么好吗？就不一定了，因为身体会越来越老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色身上花太多时间。所以大家回去尝试一下哈，就是你找你觉得最舒适的坐姿，你坐在椅子上也可以，你喜欢坐在蒲团也可以，你坐在拜殿上也可以，就是你习惯哈，要让自己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看书，或者是诶我没事做哈，累了，那我就闭上眼睛，想起师父的提醒，第一个就是专注。第二个呢就是清安，那我坐的这个坐姿，第一个要求就是我不要再花时间去调它这个身体的痛啊，不要再浪费时间在这种调整上。那要花时间在什么呢？因为我很难得有十分钟十五分钟学习专注，所以我就用这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呢，放下万言呢，就是专注在我的呼吸，然后身体的清安，那培养我的专注力。那这一种慢慢让自己养成注意呼吸，注意一个所缘的这一种兴趣呢，日积月累呢才会养成定力啦。如果我们连五分钟十分钟都没有办法专注在一个地方的话，我们的定力是不会升起来的，定力是永远不会升起来的啊、哦！所以大家回去尝试一下，你可以坐在沙发上，坐在沙发上啊，哎，你可以坐在那个藤椅上啊，就是闭上眼睛，就是这样注意呼吸。你注意了习惯哦，以后你就知道了啊。你进入禅堂的时候呢，你很快你的所缘就会很清楚，这样可以吗？啊，嗯，好，我们来继续看第十二页哈。那这个意念胜呢，依佛法说生得慧，众生也有啊，就好像这个风能酿蜜啊，蚁能筑巢啊，蜘蛛能结网，他们也是不断的不经过教学的过程，自然就这样。但是这种生得的智力只是本能，人类生得慧，它可以经过学习发达成为更高的智力，这是其他的动物呢所比不上的。其他动物导致说是有一点啊，就是从家行而起的智力哈，也有一点，但是比起人是太少了。比如说啦哈，有一些马，你 透过人的训练呢，它可以变成千里马，但是这一种毕竟跟人的智慧是差很多的啦，对不对？它只会做一种动作而已啊。那第二段，人类的本能，人类与本能的基础上呢，逐渐的学习，它可以学会各种语言、知识、技能，这是人的特点啊。如不能善用人类的智力做起坏事，比其他道的众生那也会超过很多倍。不过如果能够善于应用呢，那能发明一切对于人类有益的事物制度，也是只有人啊，就是比其他道众生那更超越过几千万倍啊。所以能够善巧运用这种思维跟毅力啊，那能够让我们杂染的这一种心啊得到净化，充分的扩充它啊，尽善尽美。那再加于这种加行慧的熏修，就能够让我们引申出世间的清净的智慧，成为人类学佛不共其他众生的特色啊。所以上面那个生德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智慧，这一种智慧呢，导师在注脚38哈《学佛三要》有说，大家看出体字的地方哈，出体字中间啊，中间注脚38啊，出体字的地方，那导师提到说，我们修学佛法，听闻经教，研读钻研，对佛法有所了解，甚至能够说有说空，高谈阔论，那这只是知能啊，就是能知能解的慧力。导师说大部分还是属于生得慧的，所以我们能够背经，能够呢能够讲学或者跟别人研讨佛法，这个其实跟只是生得慧而已，它跟加行慧是不一定有关系的。加行慧是什么呢？加行慧我们看注脚40啊，加行慧是跟生德慧大大不同的，它不但有高度的理解、思考、抉择的智力，而且还能够依于坚固的信念，经过一番的专精度时的行持，而后才能在清净心中升起啊，流露出来的这种智慧。那这种智慧是完全由于佛法加行的祈祷，不是世间一般的知解所能获得的。所以加行会经典就分为三个阶段，就是闻思修。所以在阿毗达摩像大毗婆沙论，他们的闻会其实是很高的呢。一般我们讲听闻佛法就是闻会，对不对？如果按照导师学佛三要，我们现在听闻佛法会被成佛之道寄送这种而已这个只是生得慧，还没有进入加行慧。进入加行慧它分成闻思修。那闻是什么呢？在阿毗达摩说闻就得到正见，叫做闻闻慧就得到正见。这一种正见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呢让自己就是我一定要处理生死的啦，我要心求涅槃，这种处理心它是很坚定的。你别人怎么就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自己的身心发生什么状况，他这一种处理心菩提心呢都不会动摇，这个就是闻所成慧了。那思所成慧是什么呢？思所成慧就是我们开始比如说在练习安波念不净观，我们在把我们的认知，我们知见所培养的这一种方法用在我们的止观上开始练习了。比如说师父教导我们要修慈悲观，愿我没有敌意，那这种愿我没有敌意它不是知识，它是要透过我们禅坐呢专注在自己的这个心念上，真的在比如说我要播送这个祝福呢给我的母亲，那我就要专注在这个所缘上清清楚楚我的母亲的影像， 那我散播给他，愿我的母亲保持快乐，专注在五分钟、十分钟，这个就开始要学习到思索成慧了。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理论用在我们的观察上，一分钟、十分钟、五分钟都是，但是思索成慧呢，它是有进有退的，就是它还是要靠了解的道理来做这种加行。那修所成慧就不是了，修所成慧的话，它是已经能够运用自如了，就是它已经不必再靠这个理论了，它已经运用自如了，就是任何事情发生在它的身上呢，它就知道这个就是无常无我了，它不需要再经过思索的啊。所以在俱舍论的譬喻呢，他说闻慧呢就像刚学习游泳的人，那思慧呢就像呢诶学会了，但是他偶尔还是要抱着这个救生圈，偶尔放手，偶尔抱着。修所成慧呢就是完全不用救生圈了，他能够游泳得很自在。所以修行就是我们这种佛法的道理，如果能够练习到这个闻思修的过程呢，你一定对这个教理呢是非常具有信心的啊，不会因为任何的这一种生老病死影响我们的处理心、菩提心的啊。好，那这个就是意念胜。所以你看意念胜呢，导师在这里强化，就是我们如果发挥这个意念胜，就是我们进入生德会、加行会、闻思会、无漏会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所缘啊，就是一个目标啊。所以泛行胜啊，不是意念胜呢，就是发挥智慧这一块的啊。好，我们看第二个泛行胜。泛行胜呢，就是人类有惭愧这二法，所以跟畜生不一样。那经典是说六畜啦，六种畜生啊。六畜的话呢，在我们中国就是说马、牛、羊、鸡、狗、猪这六畜啊。那畜生啊，不是畜生，讲错了。惭愧在梵文它两个字是不一样的，但是经常都合起来说啊。人能够知道这种伦理啊，啊，家庭伦理，请看18页。啊，不是13页，13页。那这种人类的关系有惭愧心才能够了知，所以能够建立非常得意的人伦关系啊，不致乱伦啊。好，括弧二，儒家重视伦常哈，家庭本位的道德，虽然狭隘了一点哈。但是确实是人类道德的起源啊。伦就是次第的意思啊，就是长幼有序啊，亲疏各守本位啊，各得其宜的规律啊。所以就像佛法所说的法住法位啊，一切法呢，出世间法它也是法住法位，缘起法世间法它也是法住法位的，所以法住法位它是用于世间，也用于出世间法啊。那人类的道德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从家庭扩大到种族、国家、世界啊。所以儒者说：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啊。那简单说的话，就是对人亲善，进而对于生物的爱护啊，就是对于自己。我们人类啊，对于自己身边啊，哈，自己的亲人，慢慢开始啊，有这个亲爱的心啊，那慢慢再扩大到全体的人类啊。那佛法的慈悲的修学也是如此啊，从轻到中，从中到疏，这种关系慢慢扩大到大同的道德。这个大同的道德就是平等慈悲啦，平等大慈啊。所以意念胜呢，大家就要抓住关键词，就是以佛法来说的话，意念不是，对不起，意念胜的话，对应佛法的用词就是智慧；泛行胜对应佛法的用词是什么？慈悲，慈悲呀、啊，啊，嗯。好，括弧三，惭愧， 道德的发展，那应该着变到扩大到一切众生为所缘，不能如后代儒者局限于家庭本位的伦常。不过在实践的过程中也还是有先后次第的啦，可以有先从家庭本位没有关系。儒佛法是以人类为先的，拿杀人来说，业力来说啦，导师这里说拿杀来说就是拿业力来说，杀人是最根本的大戒，杀畜生跟杀人都是杀杀业，但是罪呢，论杀罪就大有不同了，甚至于杀鬼神都不如杀人那么重。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你杀人就是最重的罪啊。那佛法为人而说，所以人跟人的关系特别重要啊。如学佛而不知道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犯说一切众生，就是不知伦次，不近人情啊。那但有的呢，只是知道护生放生啊，不知道应该要先爱护人类啊，所以呢，有些人只是提倡啊，要去放生，放这种小鸟啊动物，那千千万万的热心爱护这些动物，但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些无依无食的人类受苦受难的人类，不想去救济，这个就是不知伦次啊。那所以我以前也有跟大家说哈，我们很多修行人啊，很多学佛的人，或者是现代的人，他觉得我最好的朋友就是畜生宠物啊。为什么呢？因为畜生不会跟他作对嘛，跟人相处人会跟你不同的意见嘛啊。那所以我们都会选择这个软的来吃，这个会跟我们碰钉子的我们就不喜欢啊。那实际上导致说，人间的道德还是要以自护护他的话，还是要以关心人类为先啊。所以大家回去哈，虽然是我们的宠物，还是要好好的照顾啦哈，但是我们的亲人也要加倍的照顾啊，不要有些人啊煮给那个小狗吃哈，煮得好用心啊，煮给老公吃哈，那自己去买便当吧啊。这个就不应该了哈，所以学佛过后，大家就要知道这个伦次哈，好，我们再往下看，从人的立场来说，应该先救济人啊，不是轻视众生，而是扩展人类道德应有的伦次为先啊，发心应该要广大，遍于一切众生，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实践呢，要切近处。从我们近处的地方啊，人类开始，我们的亲人，我们身边的人，然后慢慢再扩展到一切众生。在人跟人之中的关系，出家的如师长徒属啊徒弟，在家的如父子夫妇等等，都应该有惭愧心，力行应行的这种道德啊。分仪就是分明，道德要分明，还有呢德仪啊。那这绝非孝顺父母、轻视他人的父母啊。那爱护自己的同属而排挤其他的团体，这个都不是这个导师要讲的啦啊。这个就是不应该啊。好，我们看刮胡四，惭愧呢是从人类应有的关系中倾向于善啊，就是轻惧暴恶啦啊，就是倾向于善而惧，就是惧远于恶啊。好，请看下一页14页。那道德的意向呢，就是惭愧啊。那所以惭愧的意向，所谓道德意向呢，就是惭愧它会让我们的人心倾向于善良啦，就是有惭愧心的话，会让我们的道德的心倾向于善良啊，不会去做不道德的行为。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多多亲近善事，听闻正法，折服烦恼，那这个是从惭愧心来的。 那要有向善远恶的自觉，这个才是惭愧啊，才算是人的资格啊。有人说树会倾向光明，狗子对主人很忠诚，那但是人是不同的啊，人知道好坏是非，所以不一定实行或者作恶，那但即使做了坏事，无意中还是觉得不对，心中不免良心负疚啊。那些发杀人放火的啊，导师说这些恶人啊，哈，有时也会意识到自己的不对，虽然由于环境啊，就是生长的环境啊，或者是这些朋友啊，社会的习惯啊所使然哈，那但是心里也会就是觉得愧疚啊。那但既然为人类，这一种向善惧恶的自觉啊，惭愧心或多或少都有的啊，对象不同，不是全部都没有啊，就是潜在的善根啊，就是以人类来说哈，我们潜在道德的善根每个人众生都有的，但是不道德的善根也是不是潜在的 是，对啦，善恶的善根都是潜在的。那如果说我们今生的环境啊，社会让我们恶比较彰显，善呢其实它不是没有，是潜在而已啊。所以虽然环境诱惑啊，哈，或者是逼迫堕落啊，但是人人有惭愧心现前，而导致改过自新啊，这个是一定可以的。所以有惭愧心，人有自觉啊，德行的众生，所以他会从什么呢？尊重真理，尊重自己，尊重大众舆论中引发惭愧，而让自己的行为入情入理。尊重真理呢，就是法真上。我们说世间有三种真上嘛，佛法说尊重真理就是法真上，尊重自己就是自真上，尊重大众舆论呢就是世间真上啊，这三种真上让惭愧心更加的入情入理。其他的众生从本能所发，不能不如此，所以堕落不生啊。其他道的众生啊，很少会因为他们生在那一区而堕落的啊。人才是升降的枢纽啊，人有自觉的道德意识，知惭愧，故意作恶，当然也有无惭无愧啦哈。那有的人，特别是学佛法，堕落的也比较重，上进的也比较彻底啊。所以堕落后可升起向善离恶的力量，悔改自拔也是人类的特色啊。好，我们看刮胡五。那有的人以为啊，这个天空的这种飞燕啊，哈，它能够呢有一只引导全部呢排成一个人形啊，就是燕有道德秩序的道德。那狗会忠诚啊，说狗有义啊，这种正义的道德。那导师说，实际上这个都不是所谓我们道德的定义啦，哈。那导师说，道德呢是重于自觉的，所以大家把这个自觉哈圈起来哈，就是可以不这样做，但是觉得非这样做不可，这个才是道德的价值。当然不道德也是如此啦哈。那良好的习惯只是道德的成果啊，如天国的良善胜于人间，但这还不免有堕落啊，不免堕落多于圣境，因为自然而然的如此行去，也算不得什么崇高的德行。所以如大家都是那样的胡作非为，如了解颠倒罪恶，那必定要立定脚跟，任何苦难都不妨，却绝不复合迁就，这才是人性中道德的高尚表现。所以德行啊，这个梵行就是清净而非 污秽的行为是我们人类的特性，就是我们可以做但是不这样做的自觉才是我们的道德的心。就好像比如说我们别人要我们一起上班啊，有一些人啊他就是世俗的心啊，名闻利养的心，他会叫我们一起来堕落的，对不对？叫我们来一起同流合污啊等等，那这个反正上面不知道的。那这一种如果我们觉得说诶，如果不参与一脚哈，别人会排挤我们等等，那这样的话也许我们就落入这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啦啊。所以我们可以做但是我们不做，这个才是有道德啦，我们知道不对不应该啊，那即使对自己有利益我都不做，那这个才是有道德啊。好，那我们再看第三个特胜啊，勤勇胜，沙婆勇猛胜啊，勇猛胜，也可以翻成勤勇胜嘛啊，可以了哈、啊。沙婆世界啊，就是我们这个堪忍的人间是最耐苦的啦。大家觉得你们耐苦吗？现在的人好像不太耐苦，热一点都不行啦，对不对？没有冷气怎么睡觉呢、哦、那只要所做的事情自觉的有意义，任何艰苦的情况都能忍受毫不犹豫，确实是人类可以啦、哦、有时候是为了种种的目的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每个人都可以、啊、那经典有提到说性为欲衣，大家把性圈起来，欲圈起来、哦、它是专有的名相，欲为情衣，那个情也圈起来哈。那后面有解释哈，欲就是愿欲，就是欲望了哈，就是企图达成某一个目标的希望哈，就是愿欲。情呢就是精进啊，就是积极的行动去努力完成。那从愿意而起精勤，就是欲为情衣。啊，就是这里啦哈、啊，就是内心的想望引发实践的毅力啊，所以提起精神去做，即使是刀山火坑在前，也能够勇猛啊，靠着这种勇猛的毅力冒险过去啊。好，再来。其他道的众生他虽然是能耐苦，但是他毕竟不是，他是因为受到人类的约束啦，其他道众生的给他约束他才会耐苦，否则的话他是惰性比较重的。看大家看第六行第五行，人类虽然也受着生活的苦迫，但是每处于自发的觉得自己应该做，所以奋力去做，所以这种愿欲跟精进呢，人类也常用误用于做出惊人的罪恶。不过实行菩萨道也是由这种毅力才能实践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这种行为来的啊。同样是这样子的这种勇猛胜，但是看你发生表现在哪一个地方啊，他都能够呢有非常特殊其他道没有的毅力啊。好，我们看小节，经上说人的特胜有这三个，是诸天所不及的，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不如菩萨的清净圆满，但这个表示出人的特性，人的尊严。既然胜的人生，那就应该利用自己的长处日求上进啊，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三个特胜啊，回家啊要好好记住，贴在床头啊，不要忘记自己的特胜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二佛性啊，那人的特性众生也多少有一些啊，唯有人才能够充分发挥，所以我们叫做人嘛啊。那人性中也含摄的一分佛性啊，所以将这一分佛性扩充精化就跟佛相同了啊。好，怎么才能成为佛呢？ 那所以先要了解佛是什么啊。那导师简单呢归纳为三个啊，就是大智、大悲、大雄啊。大智，佛教的特色呢就是不是佛教，佛的特色呢就是正遍知、大自在、无上智啊，佛的无上智。那佛的智慧是有意识活动的众生都，凡是有意识活动的众生都说是，都可说是智慧性啊。所以佛智呢其实也是这一种的发挥啊。所以经上说凡有心者皆得作佛哦，大家看到这句话有没有很有信心啊？只要我们有心的话都有资格作佛啊。那佛是彻底觉悟了的众生，众生是还在迷悟不觉而已啊。人的思想虽然到达意念思维胜过其他众生，但是因为掺杂了许多的恶慧啊，啊就是迷谬的迷妄的这种导见，就是无明啦，无明。那这一种恶慧呢，如果给它净化，那让它清净的智慧产生，就能够达到圆满的佛慧啦，就是大智。大悲就是度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的同情心啊。那看到众生受苦跟自己受苦一样啊。那佛的大悲从自心流露出来啊。那大悲是佛的德行，德行是从自他关系而尽应分的善行。这个应分啊，就是分内所应当，所应当尽的善行啊。应分就是分内所应当啊做的善行。道德的本身就是利他啊，如家庭而种族，种族国家，国家到人类，扩大到一些众生啊。所以人类的德行还是着重在人类啊，从人类而扩展到一切众生啊。所以净化这种失我的偏执，扩大到德行啊，德行的对象，那就是从人的德行而发展到成佛的德行，大悲就是佛德的究竟圆成啊。好，请看16页。大雄，那佛有实力是无所谓，表现出佛的大雄德啊。那赞佛也常以狮子吼来赞佛，佛的确是大雄大勇而无畏的，负起度化众生的重责啊。那从菩萨的大悲大智修持而来的啊，我们发菩提心就是发愿啊，愿欲心，那这个就是引发精进力的来源啊。那萨埵呢就是有情，那这种有情是勇猛的追求觉悟的有情啊。那当然这种凡夫的这种有情啊，它也是充满生命力的啦啊。只是菩萨呢他把他这种勇猛呢用在追求佛道度化众生的方面，所以他就可以称为菩提萨埵啊，他不是一般的萨埵啊。人类的生命力发展到非常强，能忍苦耐劳啊，那不折不饶，勇猛精进，但还杂染不纯啊。那如能够以这个充沛的生命力转化为上求下化的大愿跟大精进，一直向前，那究竟成佛，成佛之后呢就成为大雄大力大自在了啊。所以这种勇猛的大雄力啊哈，那也是成佛过后呢就让他得到充分圆满的一个功德之一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佛性是佛的德性，那人 的佛性呢，就是人类的特性中可以引发向佛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说人有佛性，就是有转向进化为成佛的可能性。所以说据人而说的话，人性当然还不是佛性，不过它却可以发展为佛的德性。好，我们看最后一段。众生跟人性中含有一分迷昧的、不净的、戏服的、以迷执的情事为本，所以菩萨性、佛性虽然有这种菩萨性、佛性的可能，但是不彻底。如现在人的知识很高，社会制度也有很好的创立，但是坏的也跟着来啊。那人性中常是好的、坏的同时发展，所以人还不能摆脱情事为主的本质。所以倒数第三行哈，佛法转览成境，转世成智，从这种以智为本的立场哈，正见为本的立场，让我们获得良好的真相。所以我们学佛只是依着人的立场，善用人的特性，不爱人间的正行，让我们的人性啊，慢慢的趋向于圆满的佛性。那这样的进化呢，就是我们导师啊，还有太虚大师所强调的人成即佛成啊，就是人类学佛的法门啊，就是把人性进化杂染的进化为清净的，就成为佛性了，佛的德性啊。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章就讲到这里了。